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塔利班即将宣布他们组建阿富汗政府，而且塔利班说新组建的政府将会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塔利班高级官员、文化委员会成员巴拉尔卡里米向美国之音表示，宣布的日期尚未确定，但是会很快。他是在被问到塔利班将会在星期五9月3号宣布新政府的报道作这个表示的。國際社會正在嚴密關注塔利班有關新政府的架構，不單止反映了阿富汗各個族裔而且尊重人權，特別是婦女的權利，與他們過去統治喀布爾時那陣排他性的嚴苛政權完全不一樣的承諾是否能夠兌現。他將會是一個包容性強而有力而且又能夠持續的中央機制或政府。我們已經跟很多國家保持非常好的關係，我們並不預計有什麼問題。卡尼米在被問到他們組建中的治理機構是否會贏得到他們急需的國際承認時，這樣回答美國之音的。英國星期五強調將會堅持要塔利班履行保證，確保言行一致。英國外相拉布在巴基斯坦表示，英國意識到阿富汗的新現實，而且不希望看到阿富汗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瓦解。他說，我們採取的方法就是我們並不承認塔利班是一個政府，但是我們了解溝通與保持直接聯繫的重要性。中國和阿富汗塔利班的高級官員近日舉行會談，雙方表示願意進一步發展關係，推動阿富汗重建和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国官方传媒《中国日报》星期五9月3号报道说，会谈在中国副外长吴刚浩和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副主任阿卜杜勒·萨拉姆·哈纳菲之间进行的。中国日报说，在星期四举行的这次电话会谈中，双方就阿富汗形势和其他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塔利班自從佔領首都喀布爾之後，就一直在尋求國際承認，但到目前為止，仲未有一個國家正式予以承認。美國之音駐伊斯蘭堡記者星期五報道說，塔利班一名高級官員對美國之音說，塔利班很快將會公布政府組成名單。塔利班表示願意在互相尊重基礎上發展與美國和其他世界國家的友好外交關係。中國副外長吳剛浩表示，阿富汗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阿富汗人民再次將自己的未來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中國日報說，塔利班方面強調他們願意推動阿富汗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支持一帶一路倡議。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星期四對傳媒表示，塔利班支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因為他通過建立一個巨大的港口、鐵路、公路和工業園，將中國與非洲、亞洲和歐洲連接起來。據中國傳媒報導，具有官方背景的北京首旅集團旗下的首汽集團將入股滴滴出行公司，從而將這間新近在美國上市的中國網約公司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不過，首汽集團的入股方式和規模，以及這個方案是否會最終得到相關主管部門的批准，目前不得清楚。但是，美國財經傳媒彭博新聞社的報導稱，這是北京試圖通過國企來控制滴滴而作出的又一次新的嘗試。今年較早時候有消息說，中國國家網信辦和財政部下屬的中國互聯網投資基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子公司和北京市文化投资发展集团三间的企业已经入股总部前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据报道，交易协议仲允许中网投在字节跳动董事会中拥有一名董事的职位，对公司决策拥有否决权。彭博新闻社说，滴滴出行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它的主要控股权掌握在公司创办人程伟和总裁柳青的手中。兩個人掌握住公司58%的股份，三間國企進入之後，佢嘅影響力將會超過滴滴公司兩個最大嘅少數股份持有者軟銀同埋優步。彭博社嘅消息來源稱，國企入股滴滴可能獲得通常只有政府部門先至能夠得到嘅黃金股，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对公司决策拥有一票的否决的权利。国企入股滴滴实际上亦就是完成了政府对这间民企的实际控制。香港一间法院星期五9月3号对参与反送中运动的5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作出裁决，认定他们受到暴乱罪等指控全部成立。2019年3月份港府提出的要同中国大陆建立引渡机制的修例建议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一场以学生和民众为主体的反送中大规模抗议示威爆发。同年11月反送中运动进入高潮，警方包围香港中文大学，同在那里进行抵抗的学生发生激烈对抗，造成著名的中大保卫战或者中大暴乱。港大的学生从中大二号桥向吐露港公路投掷石块和杂物，堵塞道路造成交通瘫痪。警察向学生发射大量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并使用水炮等武器攻击学生。据香港传媒的报道，这次在香港西九龙法院接受审判的五名学生都是在这次冲突中被捕的中大本科生，他们是刘俊旭21岁、符海晴女21岁、高子斌21岁、陈力色18岁和许义尊20岁。警方将学生的抵抗行为定性为暴动，指控那些学生犯了暴动罪。警方对学生提出另外一项次要的指控，是使用蒙面物品参加非法集会，违反了禁蒙面法。符海晴和许义尊还受到一项私藏適合用於非法用途的攻擊性武器和工具的指控。依據香港法律，參加暴動罪最多可判7年監禁，對這5人的量刑預計在今年10月底公布。截至到今年6月為止，因參加反送中運動而被捕的人已經有12,600人，他們受到的指控包括暴動罪、非法集結罪、傷人罪、縱火罪、襲警罪、私藏武器罪等。南華早報說，法官張傑儀仲認定這5人是主動選擇留在衝突現場，他們的行為屬故意破壞和平。他說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是因為偶然因素被困在現場的。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張富傑，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廣播。我們在9至11點鐘所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粵語組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書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在 YouTube 的帳戶名稱是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及 Instagram 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們沒辦法登錄我們的網站，你們可以使用賽豐應用程式安全登錄任何被封殺的網站。如果你想獲得賽豐應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法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了。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電影走上政治審查的舊路。電影業人士說將會步伊朗的後塵。香港政府日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需要考慮影片上映是否不利國家安全，並賦權政務司司長把關。未獲核准擅自上映的影片，最高可以被罰款100萬元以及監禁3年。有電影導演表示，修例影響創作自由，相信日後連擦邊球的電影亦都沒有生存的空間。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因應去年港版國安法實施，香港政府繼今年6月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後，再建議修訂電影檢查條例。 明文規定檢查員需要考慮影片上映是否會不利國家安全，作出決定嗰陣必須充分考慮國安因素。如果有相關情況獲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同意，可以延長審查時限不多於28日，並且向申請人索取資料和徵詢有關部門以及律政司意見。檢查員亦都可以要求申請人提供影片的上映資料，並且賦權政務司司長指示電影檢查監督。若果認為影片上映不利於國家安全，可以撤銷已經向電影發出的核准證明書或者豁免證明書。政府同時加重罰則，上映不獲批的電影由目前最高罰款20萬港元和監禁一年提高至100萬元和監禁3年。香港早在二戰之後就曾經對電影進行政治審查。1953年港英政府頒布電影檢查條例，過濾具有濃厚政治宣傳色彩的作品。數字顯示1953至1956年期間，立場親北京的南方影業先後將接近100部劇情片、紀錄片和新聞片送檢，結果只有不到20部獲准上映。上世紀60年代港英政府對左派電影態度放軟，文革十年不少左派政治片和革命樣板戲都曾經在香港的大銀幕放映。70年代港英政府態度逆轉，將封殺的矛頭指向反共電影。1981年台灣兩部和大陸文革有關的電影《皇天厚土》和《假如我是真的》成為當年的禁片。1988年政府制定電影檢查條例，確立電影審查的法定權力。直到1995年主權歸還前夕，立法會才通過廢除政治審查權。現在特區政府再次修例，規定電影審批要考慮國安因素。香港導演周冠威形容今次修改條例是大倒退。
因為電檢處以往的給我們的其實是一個服務，將我們的電影是分級的，99%其實是沒有禁影這回事的。這麼多年來其實沒有需要去思考啊過不過到電檢呢，去到這幾年因為政治的方面都是一個自我審查的。但是這個電檢條例的思考方向令到我們調轉了，就他們不是服務我們，是好像我們要去猜度是否能夠過到他們的一些規矩，很明顯是一個我們的自由的一個喪失。
曾經執導反送中示威紀錄片《時代革命》和愛情商業片《幻愛》的周冠威說，將來修訂法例後，電影製作人只可以選擇完全不觸及政治，或者甘願付上代價。
如果我有一些電影確實是沒有政治的，猶如《幻愛》一樣，那我就照拍的。如果是有牽涉社會問題的，我套戲《時代革命》紀錄片，當然是講社會的問題啦，政治上的問題啦，我就唯有要承擔那個風險與後果，甚至到我都不會 去遞交給電檢署，甚至我們香港不會放映，絕對是失去了創作自由、放映自由。
他估計將來香港當局連所謂擦邊球的電影都容不下。
曾經有些人去講過擦邊球啦，即係有一啲比較隱晦啲嘅去表達嚇對政府或者對社會問題嘅一啲嘅關注與不滿。對我嚟講，我都覺得擦邊球亦都係一種不公義，所以我唔會選擇一種擦邊球嘅一種電影。我想拍社會問題嘅，我會照諗照創作，喺我嘅腦袋裏邊去繼續創作。唔知道他朝有一日能夠拍攝嘅時間嘅環境我就先去拍攝咯。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去面對嘅一個方式。
周冠威擔心投資者會因為風險增加而卻步。
咁投資者就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個考慮就會多咗啊，個風險大咗好多。因為你就算拍咗之後，唔好話票房好唔好啊，連放映嘅機會都可能會消除，甚至就算放映咗，都可能唔知某一刻連發行影碟嘅時候，佢先話禁你都得嘅。而家呢個風險係嚟自係冇得計數，因為係嚟自緊一個人質啊，政務司司長係咪啊？佢係可以決定嗰個戲是否禁影噶嘛？好個人、好人質嘅一種方法，好恐怖啊！呢件事。
修訂條例草案又提到，有團體設法避開法規，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者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影片的資料。若果當局認為證據資料有可能被毀，督察可以在沒有法庭手令授權下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加強執法，並且加以規管錄影帶、雷射影碟，進一步擴大至其他載有電影數碼版本的實物儲存媒體，例如是外置記憶體。台灣影評人協會常務理事翁王德估計，紀錄片和劇情短片所遭受的打擊會十分嚴重。
明显游走于红线，或者是已经穿越、已经跨过红线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未来就是不见。
翁王德话：明显游走于红线或者跨越红线的呢啲作品，日后将不容于香港的影坛。就好似呢啲独立制片工作者，影响会非常大，等于是失去创作空间。大家睇到呢几年有非常多的香港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很勇敢拍摄这些记录社会问题的影片。另外，因为剧情片本来的成本牵涉很大，要拍一些很政治性的也都很少，但是剧情短片就有很多。好像去年在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短片的作品，就是在反送中现场取景的。但是未来好像这样的短片可能几乎看不到了。因为就算拍了出来都是违法的，假设你办了私人放映被人拉，你就有可能被判刑。警匪片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主要类型，翁王德相信将来这类电影仍然可以继续拍，但是在意识形态上可能跟中国大陆电影看齐。
我目前警匪片中也有一些对警察的一些，可能他们有一些负面的。
翁王德话：目前警匪片入边亦都有对警察嘅一啲负面描绘，咁但系做到最后剧情咧，一般都系主旋律噶，都系话警察改邪归正啊咁。呢啲电影亦都可以喺中国大陆上映，如果创作者能够找住重点，最后结局系往主旋律靠拢嘅话。政治正確的題材，他認為還是有可能上映的。一切都是回歸到創作者自己本身，會不會說要去踩這條線，去挑戰曖昧性？但是未來如果拍這種題材都有可能坐監的話，創作者的膽識會不會越來越小，不敢碰這條線呢？他說，如果電影政治審查在香港嚴格推行，影響會非常深遠。
表面上是一个所谓的电影审查，但其实算是一个对人民的思想的一个控制。翁
王德话：虽然表面上是电影审查，但是实际上是对人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是一个长远计划。目标当然是希望香港未来的世代将中国的主旋律当成唯一的价值。反送中等等不同意见的题材，未来会不容于香港社会，那等于是洗脑。但是站在独裁政权的角度来讲，那当然也是有效的。大家可以见到朝鲜一直到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香港电影业当下的处境令人联想到电影业繁盛的伊朗，文化和政治因素一直令到当地电影工作者饱受压力。个别导演由于触动当局神经而多次被捕，甚至连拍戏、写剧本、外媒采访亦都被禁止。他们在压力下仍然私下拍摄无法在国内上映的禁片，偷运到西方参展。对电影设下红线的香港，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朗呢？
未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香港的下一代年轻人能不能还是用一些其他的管道翻墙，
未来非常重要的是，香港下一代的年轻人能不能够用其他管道翻墙，透过网络接收不同意见。据他所了解，目前很多香港年轻电影工作者，尤其是在台湾影视学校读书的大学生，他们在台湾创作一些批判香港政局或者中国的题材。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的香港导演慢慢浮现出来。有没有可能这些所谓流亡的香港人在海外筹办影展， 繼續用其他方式令到創作自由在海外生根呢？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這個星期，當美國結束了在阿富汗歷時20年的戰爭的時候，拜登政府強調了從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撤離行動的成功。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拜登在8月31日星期二在美國完成從阿富汗撤軍一日，在白宮發表講話的時候表示，在整個歷史上，這些是任何國家都從未做過的。拜登政府已經表示，大規模的空運行動已經將多數滯留阿富汗的美國人、成千上萬的阿富汗翻譯活動人士、記者和其他被塔利班當作打擊目標的群體轉移出了阿富汗，但是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留在了後面，參與了撤離行動並且感到沮喪的美國外交官、軍事官員和民間人士對美國之音說，這些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程序，令到很多有資格被撤離的人留了在後面。美國公民和美國永久居民有撤離的優先權，但是一名在實地的美國消息人士在匿名的條件之下對美國之音說，決定誰有資格登上飛機的程序完全沒有章法。他說，基本上如果你拿著藍護照就是美國公民，或者綠卡就是美國永久居民，出現在機場大門，他們會努力將你帶入來。這位消息人士又說，除此之外你就只能夠在這裡等待了，直到他們開始拉人，希望能夠將你拉上來。哈希比艾麥勒曾經做過口譯員，有雙重國籍，他試圖在機場周圍的人群之中推出一條路，並且揮舞著他的美國護照，但是一次再試而不能夠成功，直到守衛大門的一名海軍陸戰隊員拉住了他。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全家開車送他到機場向他告別，結果陷入了包圍機場大門的人潮。卡米勒他的父親和他的一個姊妹和其他家人分開了，最後被推著通過了機場大門。他說，等到他將他的妹妹和他的父親引領到門內的時候，他們的人將大門關了，因為人群正在這裡衝向闖入大門。艾麥勒說，他的母親、兩個兄弟、兩個姊妹和新娘被留了在後面。他向海軍陸戰隊人員求情，允許父親和他妹妹一起上飛機，雖然他們只有阿富汗的文件而並沒有入境必須具備的典型的美國文件。卡麥勒對海軍陸戰隊員說，你們怎敢將他們踢出去呢？這些軍人最後被他們留在機場。卡麥勒和他的妹妹比比薩拉如今和家人生活在美國的佛吉尼亞州，他們的父親仍然在里堡接受審批，這處軍事基地亦都位於佛吉尼亞州。一名在實地的外交官消息人士以匿名為條件對美國之音說，誰能夠被撤離的規則不斷變化，這些意味著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家屬以及特殊移民簽證申請人某一日可能獲准進入機場，第二日可能就不得了。他說，怎樣算得是恰當文件，每夜都在變的。這位外交官又說，至少在撤離行動最早階段的某一日，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的當地僱員得到了電郵通知，要他們去機場的東門。他們的大家庭成員雖然缺乏文件，譬如阿富汗護照、國民身份證或者特殊移民申請，或者他們是否有害怕遭受到塔利班報復的可信恐懼，都得到了受理。他說，只要他們講出自己是使館當地僱員或者家屬，這些人就被放行進入機場。這位外交官又說，確認某人是使館當地僱員容易，但是確認親屬關係就要難得多了。而這些人帶著龐大的大家庭來到機場，很多成員都沒有可靠的文件，這樣你怎樣去審查呢？這位外交官又說，有時這群人還是會被揮手放行的。他又說，他們被迫迅速作出道義上面的盤算，就是將這些人送回塔利班的檢查哨，有可能令到他們陷入危險，或者為他們放行。那些不是美國公民、永久居民或者有效簽證持有者的人被稱之為何業，他們被送往第三國接受審查。 在有些日子里面规则变得更加严，这些意味着不允许大家庭的成员，包括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进入机场。他又说在检查站点有些人员执行了这项的规则，而有些人员就网开一面。到了8月30号星期一，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约翰科比为军人的工作努力进行了辩护。科比说他并不是直接谈这些报道的，在过去两个星期以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官兵一致在帮助领事馆将把守大门对来人进行受理，他们做出了英雄般的工作。科比又对美国之音说，而且他们必须就争取帮助将人救出来的问题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定。科比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很多人如今生活在更好的地方，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些可能是因为规则有时是如此般的灵活。前口译员哈希比卡米勒说，他遇到了一家人，这家人只有两名美国公民，但是带出了30口人。他又说他之前并没有听说他可以将全家人都带出来的信息，这些令到他震惊的就是他们怎样会知道的呢？一位国务院发言人为喀布尔空运撤离行动辩护，这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在面对重大挑战的时候，拜登政府显示了对成千上万在过去20年来和美国并肩企在一起的勇敢的阿富汗人的神圣的承诺。在喀布尔沦入塔利班之手之后，美国国务院用飞机将外交官从世界各地派往阿富汗首都，外交官和美军昼夜不停地尽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地撤离美国人和已受伤害的阿富汗人。一名在实地目睹了撤离行动的美国民间消息人士说，他们的撤离努力就是令人惊叹的，他们的同情心和人性值得仰慕。但是参与撤离的救援组织说，虽然外交官和军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撤离的努力，但是空运行动仍然受到各种问题的困扰。帮助组织被撤离人员的马克雅各布森说，看上去向好那方面来讲亦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向坏那方面来讲，谁能够进入大门根本就没有规律或者理由。雅各布森曾经作为海军情报官员，在2006年在阿富汗服役，并且在2009年到2011年担任北约副代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副政治顾问。他说对他们这些帮助将阿富汗人救出来的人来说，标准作业程序绝对看上去不单单是每日都在变，而且每小时都在变。雅各布森又说，造成这种不一致性的部分原因是参与撤离行动的有多家部门。他说当他们找到他们在国务院联系人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国防部的事，当他们找到国防部的人的时候，他们说话这些是国务院的事。美国之音问白宫，不一致的政策和国务院以及国防部之间缺乏协调，是不是导致受伤害的阿富汗人被留在后面，而那些没有面临风险的人就得到了撤离？白宫新闻秘书沙奇说，他不能够核实你刚刚列举的事，他要告诉你知的就是大约有117,000人，其中很多是阿富汗人，不是美国公民得到了撤离，这些是美国历史上空运最多的人数。美国政府还未有提供被撤离人员的国籍和移民身份的细分。白宫在星期三表示，自从8月17号以来，已经抵达美国的被撤离人员当中有 77% 是阿富汗人，包括 SIV 签证和其他签证的持有人、 SIV 申请人、 P1 和 P2 转件持有人和其他人。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在8月17号到8月31号之前，总共有31,107人从阿富汗抵达美国。佛罗拉多大学的法学教授沃伦·宾福特是一个远程全数字式志愿者网络的成员，他估计这些志愿者协助将1400名阿富汗人救了出来。他说国务院被要求负责从战区转移人员，他又争辩说这样一来军方就没有了对行动的全面的指挥权，他说他们学会了在持续变化的基础上面转移重心和适应。而另外一位希望保护他仍想撤离的阿富汗人要求不透露姓名的人士形容说，撤离程序混乱，他组织的一个由130人组成的车队 在等候了18个小时之后被拒绝入内，飞机并没有带他们走，飞机并没有带上他们就起飞了，他们的座位还是空的。另一位消息人士是协助撤离的前美国政府官员，这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证实，他们的团队里面的多数阿富汗人被拒绝入内，他们是美国公民的，即是亲属子女，就是等于是子女配偶等等。阻拦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员说，他们从国务院那里得到的命令是只是准许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内。这位前官员又说，对获得批准上包机的人来讲，不应该适用这一项的规则。这些获准上包机的人都是面临风险的人，譬如人道组织雇员、 SIV 持有者、女性领袖和他们的家属。这位前官员哀叹说，为什么登机名单不将守门的人分享呢？这位前官员还证实，很多私人包机起飞的时候机内空无一人。民间组织消息人士说，得到撤离的可能性部分是靠运气，部分靠和机场内和在华盛顿的人的关系，以及谁能够给他们通过塔利班的检查哨站，再通过把守机场大门的海军陆战队员，然后进入航站楼跑道，并且最终登上飞机前往安全地点。那一位曾经是政府官员的消息人士说，这些就好像饥饿游戏一样。这位的幸运群体之中包括几百米被波罗快递拯救的阿富汗人，这些是由美国退伍军人展开的一场秘密行动，他们违反了留在安全区内不得外出的命令，在机场之外救出阿富汗盟友。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ABC News 最早报道了这个大胆的行动。那位前政府官员消息人士说，令到他们深感悲哀的就是，那些不幸并没有这些关系的面临严重风险的阿富汗人被留了在后面。一名在实地参与了撤离行动的国务院高级官员说，他们有法律义务必须优先考虑美国人，撤离行动涉及到一些真正痛苦的取舍和选择，而有关人员都是因为他们被迫要做的选择和他们没办法帮助离境的人而有着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这位官员是这样讲的。美国政府官员一再表示，美国致力于今后可能撤离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阿富汗人，以及仍然留在阿富汗的大约200名自称是希望离开的美国人，并且表示美国的承诺是经久的。沙奇在星期一说，他们将有手段和机制令到在实地的外交官能够继续受理这些申请人，并且为他们希望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便利。一名口译员在2014年递交了 SIV 申请，他当年的美国陆军战友争取到了三位美国参议员的支持，试图将他们转移出来，他和妻子以及七个子女未能够进入机场，如今前途未卜。他因为害怕报复，不愿意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使用了化名是贾姆希德。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从喀布尔城外赶来，用了11日的时间试图进入机场，但是最后只能够放弃。他说目前他还是可以，但是他和他的家人担心他们的安全，因为他为美国陆军做了4年的口译员。在星期四，美国和其他97个国家宣布，塔利班已经向他们保证外国人同有来自这些国家签证的阿富汗人在8月31号的最后期限之后将会获准离开阿富汗。塔利班发表声明说，所有机场将会开通给那些想要出国的人离开阿富汗。在美国撤走的一日之后，贾姆希德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一份电邮，向他保证美国将会继续努力帮助他们。电邮指示希望将自己的 SIV 申请转交给阿富汗境外使领馆的人到网上提交请求，申请能否成功将部分取决于塔利班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昔日的战场敌人。贾姆希德说，去第三国并不容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装逼近喀布尔之际，几百名阿富汗军人同佢哋嘅屋企人带住40多架飞机投奔乌兹别克斯坦。人权组织如今担心呢啲人嘅安全，并为佢哋发出呼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人权观察同埋其他组织担心乌兹别克当局将呢一啲难民送翻去阿富汗，佢哋喺阿富汗有可能遭到新掌权嘅塔利班领导人嘅报复。人权观察欧洲与中亚事务主任 威廉森話，塔什干按照國際人權法有義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將這些人送回去有可能面臨酷刑甚至死刑的國家。人權觀察仲擔心其他幾百名逃入烏茲別克斯坦的阿富汗人有可能被送回去。匹兹堡大學治理與市場中心主任珍妮佛·穆爾塔什維尼提出了更加進一步的主張，他說華盛頓應當歡迎這些飛行員來到美國向他們提供庇護，就像美國接收其他在20年的戰爭努力中為美國提供關鍵幫助的阿富汗軍人一樣。他說在塔利班接管之前，這些美國訓練的專業人員就面臨被刺殺的危機。在喀布爾陷落之前的最後幾個鐘頭，總共有585名阿富汗軍事人員和家屬乘搭22架軍機和24架直升機飛往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軍方出動飛機攔截他們，迫使他們在同阿富汗交界的鐵爾米茲的一處國際機場著陸。在混亂中，兩架烏茲別克斯坦的飛機和三架阿富汗飛機空中相撞，碎片灑落在烏茲別克斯坦蘇爾漢河地區的謝拉巴德市，所有飛行員都安全跳傘，未有聽說有人員傷亡。如今烏茲別克斯坦必須決定究竟是為這些難民提供安全庇護，還是將他們送回去阿富汗，或者是將他們轉送去第三個國家。塔什干方面希望與塔利班新政權建立友好的關係，又不願意得罪西方政府，這個為當局的決定增加了複雜性。到目前為止，烏茲別克斯坦當局一直都不願意討論這件事。通報飛機事件的總檢察長辦公室的最初聲明很快就被撤下並從社交媒體移除，理由是有些細節未有得到全面的核實。但是美國國務院一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證實，這些人員和飛機目前都安全並被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收容。這位發言人說，華盛頓正在就阿富汗空軍的飛機、他們的飛行員以及其他越境進入烏茲別克斯坦的人與烏茲別克斯坦政府進行協調。兩名要求匿名的烏茲別克斯坦官員證實了美國國務院的說法，親西方的喀布爾政府垮台之後，烏茲別克斯坦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塔什干方面關閉了邊境，不讓難民進入，並堅持遣返阿富汗人的決定。但同時，烏茲別克斯坦又配合美國和盟國的大規模轉移行動，允許飛往歐洲和其他目的地的飛機在塔什干停留加油。烏茲別克斯坦因為協助撤離而受到一些讚揚的，但是人權觀察的威廉森說，如果烏茲別克斯坦將飛行員和他們的家屬送回去，國際社會的好感就將會立刻消失。不過塔什干方面最優先考慮的事項是維持安全，而不是推動難民流動。烏茲別克斯坦政府表示正在同塔利班保持接觸，確保邊界安全。外交部8月30日警告說，任何試圖非法進入烏茲別克斯坦的境內的人都將會依法受到處罰。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星期一8月30日說，目前烏茲別克斯坦和阿富汗邊界過境點完全關閉。外交部還說，鐵爾米茲過境點近期內不會重開。這個同華盛頓方面發出的呼籲背道而馳。華盛頓呼籲阿富汗所有鄰國允許阿富汗人入境，並與人道國際組織協調，為有需要的阿富汗人提供人道援助。使到阿富汗和烏茲別克斯坦關係更加複雜的是，阿富汗境內有人數不少的烏茲別克族，他們當中包括阿卜杜拉·拉希德·杜斯塔姆元帥，他是幫助在2001年推翻塔利班統治的北方聯盟的領導人之一。可靠消息人士對美國之音說，在喀布爾淪陷之際，杜斯塔姆與前阿富汗巴爾克省省長阿塔密罕莫德洛爾逃入了烏茲別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官員堅稱這個消息並不屬實，他們兩個人的目前所在位置並不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立陶宛決定與台灣互設代表處一事引來中國外交和經濟報復，不過這種做法也引起歐洲、美國及加拿大等國家國會議員的反彈，接連發表支持立陶宛的聲明，並對北京當局施壓行為做出強烈的譴責。美國參議院盧比奧更加直接寫信給立陶宛總統表示聲援。為何一個人口不到300萬的波羅的海小國和台灣發展關係會令到北京如此憤怒呢？除了台灣一向是中國的紅線議題外，北京當局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報復，據稱是有史以來首次有歐盟成員國駐北京大使被召回，這個不禁令人好奇這個大動作背後的含義又是些什麼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立陶宛決定與台灣互設代表處一事引來了中國的外交及經濟報復，不過這個做法亦都引起了歐洲、美國以及加拿大等國家國會議員的反彈，接連發表支持立陶宛的聲明，並且對北京當局的施壓行為作出強烈譴責。美國參議院魯比奧更加直接寫信給立陶宛總統表示聲援。為何一個人口不到300萬的波羅的海小國和台灣發展關係令到北京如此憤怒？除了台灣一向是中國的紅線議題之外，北京當局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報復，據稱是有史以來首次有歐盟成員國駐北京大使被召回，這個不禁令人好奇這個大動作背後的含義是甚麼。立陶宛外交部長蘭斯伯格斯在7月初宣布將在南韓、新加坡以及台灣設立代表處，為立陶宛擴大外銷市場，強化經貿關係。台加外交部長吳超燮隨後亦都宣布，雙方經過協商之後同意台灣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設立駐立陶宛的台灣代表處，這個亦都是台灣在歐洲國家設立第二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這個宣布引來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8月10日發表聲明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並且要求立陶宛召回駐中國大使。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月11日表示，立陶宛允許台灣政府以台灣名義設代表處是嚴重損害中國主權以及領土完整，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中方有權亦都應該是當作出正當的合理的反應。除了召回大使的大動作之外，立陶宛媒體亦都報導，中國國營企業中鐵集裝箱通知客戶，因為兩國關係緊張，8月底以及9月份所有從中國直達維爾紐斯的鐵路班次都將會取消。而此外，立陶宛對中國一些的農產品出口亦都遭到中方停止更新亦是批准進口許可的命運，而立陶宛方面並未有接到中國官方的正式通知。分析人士表示，立陶宛允許台灣以台灣之名設辦事處已經是踩了中國的紅線，北京對立陶宛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大動作不單止是為了殺雞儆猴，防止其他的歐洲國家起而效尤和台灣發展關係，北京更大的擔憂是更多的中歐以及東歐國家退出原來和中國的17+1，但是立陶宛退出之後成為了16+1的合作機制。布魯塞爾研究機構俄羅斯歐洲以及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立陶宛和台灣發展關係對北京明顯是一個紅線，他們不想要任何人和台灣有任何的關係，這個是一個紅線，但是他們認為這些人，他們認為這個是一個紅線，你不能夠做些什麼，他們不在乎給予這個會給其他的國家什麼的印象，他們對此是毫不轉彎抹角。方恆亞表示，令到他感到意外的就是第一個退出中歐亦是東歐國家和中國17+1對話機制的竟然是立陶宛，而不是已經謠傳一年多的愛沙尼亞。他說他認為立陶宛已經作出了清楚的選擇，這個是為了民主，他真的是認為他們的領導層對此是非常之堅定，為他們應該是得到稱讚以及表揚。他還表示， 为了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一个健康的提醒，这些国家在涉及到价值，尤其是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方面，仍然是处于某种灰色地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上次嘅建国史话之中，我哋讲到费城制宪大会嘅代表终于就总统嘅职能同产生达成共识。经过几星期嘅激烈辩论之后，代表决定总统由州议会指定嘅选举人推举产生。总统对立法拥有否决权，如果犯下严重罪行，亦可以被弹劾。当时总统呢个称谓尚未出现，系我哋为咗叙述上嘅方便而采用嘅。制宪大会讨论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建立一个国家司法体系，即是联邦法院和法官系统。与会代表里面有34名律师、8名法官，所以这个议题对他们来讲并不陌生。但是问题是，美国各州已经有了自己的法院和法官，有没有必要设置联邦法院？有些代表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来自康涅狄克州的罗杰·谢尔曼认为，现有的州法院系统已经足够，建立联邦法院系统耗资太大。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德里奇反对建立下级联邦法院系统，但是主张建立联邦最高法院。制宪大会最后投票决定建立一个联邦最高法院，同时亦建立一个下级联邦法院系统，负责受理涉及联邦法律、公民权利以及外国人在美国犯罪的案件。业已存在的州法院体系继续受理涉及州法律的案件。跟住落嚟系任命联邦大法官嘅问题，有啲代表认为大法官应该由国会指定，另外一啲代表就认为大法官应该由总统任命。宾夕凡尼亚州嘅詹姆斯威尔逊主张大法官嘅人选应该由一人决定，因为经验证明集体决策好难公开公平。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拉特利奇极力反对，他认为将大法官的任命权交给总统和交给国王没什么分别。本杰明·富兰克林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他说在苏格兰法官是由律师任命的，他们总是挑选最出色的律师去做法官，然后再将他原来的客户瓜分。与会代表最后投票决定先建立一个最高法院，司法系统的具体细节留给国会和总统去完成。国会可以决定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然后由总统任命。国会还可以建立下级法院，法官亦由总统任命。1787年夏天，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在围绕维吉尼亚代表提出的政府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不过这份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新泽西州的代表亦带来了自己的想法。制宪大会进行到一个月的时候，新泽西州代表威廉·佩特森在大会上提出新泽西州的方案。大家一眼就看出这份方案和维吉尼亚的方案大相径庭。维吉尼亚的方案主张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权力高于州政府。新泽西州的计划亦主张建立一个联邦政府，但是每个州继续保持独立于联邦的权力。 新泽西州的方案建议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根据新泽西州的方案，联邦设立一院制的立法机构，每个州无论大小都拥有一票，联邦政府由多人领导，权力来自各州而不是人民，而且不设下级联邦法院。新泽西州方案的支持者指出，费城大会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与会代表无权彻底废除邦联条例。其中一个人说，如果邦联条例全盘错误的话，那他们就回家，被州议会授予他们谈判的权力，但是他们不能够自行其事。这个时候，宾夕凡尼亚州的代表詹姆斯·惠尔逊讲话了。他指出，费城大会代表的任务不是就某件事达成最终协议，但是可以畅所欲言，围绕任何问题进行讨论。威尔逊仲对与会代表的代表性提出质疑，他反问，有阵时我们会错误地认为自己朋友的意见就是民意，难道不是吗？他亦指出，某些代表坚信民众绝对不会接受一个联邦政府，绝对不愿意放弃各州的权力。威尔逊追问话，联邦政府为什么肯定不受欢迎？是因为缺少信誉，还是因为民众享受的自由和受到的保护会缩水？作为美国公民，难道不如作为某州的公民受到的尊重多吗？下面一个发言的是维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他说费城大会除了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别无选择，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挽救共和体制就是叛国，只有一个全新的联邦政府才能够挽救共和。伦道夫说，眼前是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最后时刻，错过这个机会，人民就会彻底丧失希望。6月16号星期六，与会代表围绕新泽西州的提案进行讨论，跟住落嚟嘅星期一，佢哋又听取纽约州代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嘅提议。嗰一日，一贯沉默寡言嘅汉密尔顿滔滔不绝嘅谈论咗五个小时。佢表示自己嘅提议唔系正式提案，而系对维吉尼亚方案嘅修正。尔顿认为美国应该只有一位领导人，由选举人推选产生，终身制，他有权否决立法，而且他的否决不能够被推翻。汉密尔顿继续说，国会应该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同总统一样，亦由选举人推选产生，终身制，众议员由人民直选产生，任期三年。在州的建议上，汉密尔顿主张各州应该放弃很多现有的权力，州长由联邦政府任命，各州不得保留自己的武装部队。汉密尔顿坚信，随着美国的成长，现行政府体制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美国应该照搬英国的体制，他称英国的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汉密尔顿讲话期间，没人打断他，亦没人提问。历史学家说，这种情况令人惊讶，因为汉密尔顿的主张非常极端，他对英国政府的公开支持亦极不受欢迎。费城大会没有任何人接受他的主张，但是当时一则天气炎热，二则汉密尔顿的讲话太长，于是会议代表同意暂时休会，改日再议。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患了重感冒，李华就带鸡汤去探佢。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blah 以及 bounce back。
Hi, Li Hua. It's so nice to see you. I just wish I didn't feel so blah.
Blah? 你患嘅唔系感冒咩？
I do have a cold, Li Hua, but blah, B-L-A-H, is a word that describes how you feel when you have a cold or are sick. Blah is the feeling you have when you're really tired and have no energy.
Oh, 我知啦。Blah 是不舒服，病嗰阵周身冇力嘅意思。
That's right, Li Hua. I certainly wish I didn't feel so blah. I haven't been able to sleep very well with this runny nose and cough.
真是太可怜啦。我知道瞓得唔好嘅感觉。唔好话感冒啦，就系平时瞓得唔好，我都会觉得 blah。
Yeah, I've got a pretty good case of the blahs. I don't feel like doing much of anything.
诶，我煮咗啲鸡汤俾你啊，饮咗就会觉得好啲噶啦。
Thanks, Li Hua. This soup is great, Li Hua. It has a lot of flavor. Not like my mom's soup. Sometimes her soup can be a little blah.
你妈妈嘅汤点会系 blah？ Blah 唔系指成身冇力咩
？You can use blah to talk about a thing.When referring to a thing, blah means something that isn't very good or interesting.
Oh, 你是说你妈妈煮的汤没味。哎呀，你千万不要当着她面前说啊。
Actually, I have. My mom's blah cooking is a joke in my family. My mom really doesn't like spicy food, so many dishes she cooks are very blah.
好在你没觉得我的汤都是 blah。你现在觉得怎样？
I'm feeling a little less blah thanks to you, Li Hua. So how has your day been anyway?
出边又湿又冷，我一直留喺屋企做论文啊。I've been having a blah day.
Say, have you had some of the soup you brought, Li Hua? It's just the thing to cheer you up when you're having a blah day. 。Now that I've had a nice bowl of hot soup, Li Hua, all I need to bounce back is a good night's sleep.
你要 bounce back, 弹翻嚟？咁你一定要有张弹床啦。
That's funny, Li Hua. While you can bounce on a trampoline, to bounce back means to recover from something. In this case, I'm looking forward to bouncing back from this cold.
原来你讲嘅 bounce back 系复原嘅意思。只要你食多啲，瞓得够，唔使几耐，就会好似以前咁生猛。
I am expecting to bounce back in a day or two. Then I will head back to work.
好在你只是感冒啫。我有个学生啊，患咗肺炎啊。
Wow, one of your students has pneumonia? That is a pretty serious illness. It will take several weeks before he will be able to bounce back.
仲有，我另外一个学生上个星期啱啱割咗盲肠。I don't expect he'll be bouncing back very quickly either.
You are right.It takes more time to bounce back from surgery or an injury than it does from a little cold.
真係希望有病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成績啦。
If they are good students and work hard, I'm sure they will bounce right back from a few bad grades.
有時遇到令人失望嘅事，亦都好難重新振作起嚟噶。
That's true. It took my Uncle Bob a long time to bounce back from his divorce.
Bob 離咗婚之後又點樣重新振作噶？
Well, he stayed very positive through the whole experience. And instead of thinking about the divorce, he put his energy into spending time with his children and doing things he enjoyed. That really helped him bounce back.
保持积极的态度，多和家人在一起，做喜欢做的事。Larry, 这些真是好建议了。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blah, 是指全身乏力或者没有任何的味觉。而另一个就是 bounce back,是指恢复过来。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